你是在讲神话吗？哦，可是呢，我们虽然在现实生活上不太能够接受这是事实，现实生活上不愿意接受这是事实，可是我们却喜欢在电影上、在小说上、在卡通上看到这些神奇的现象。哦，有这些我们觉得哦，好好玩，好神奇哦，看得好过瘾。可是，在佛教里面，要告诉你的，包括在全相宇宙理论要告诉你的，这个才是真实的状况。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一种幻象，它不是那么的真实，是我们把它抽取出来，接受这些波，把它抽取出来，然后呢，把它自己把它转变成实质的世界。所以我们这个脑也很神奇，它可以自己把它转换。各位有没有去想过，我们现在大概都了解，我们其实之所以能够看到，是因为有光线透过我们的眼睛瞳孔，然后呢，这些光波呢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头，造成了有一些神经的传动，然后呢到了我们的脑部，我们去辨识它，我们看到了什么。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脑袋里面接受到的是这一些讯号而已，并不是真的看到了这个东西耶。可是当我们这样看到之后，我们又去摸它的触摸它的时候，经过身体的触感，我们就觉得它是实在的，它不是幻象，它不是电影而已。可是各位没去想过，身体的这个触感，我们之所以感觉到是真实的，也是透过数位传导而已，神经的传导而已。也是我们皮肤也有很多触觉细胞，当你接受了这个，摸到这个之后，它会给你一些讯号传到你的脑袋，告诉你说这个叫做塑胶，这个叫做麦克风，然后这个是实质的，它这是不能够被穿透的，它给你的讯号是这个，然后你就认定了这个是实质的东西，它不是虚幻的，它不是影像而已。所以为什么修了佛教的修行人修了禅定之后啊，像我们第一天看弥勒日巴那个，哦，好像很神奇啊，真的可以透过你的心的训练去改变，去影响这些所谓的物质，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实体，不是那么的坚固，它本来只是光波的重叠而已，只是我们脑袋里面把它抽取出来，转变成实质的东西，然后就坚固的认定这就是实相。讲这个有点玄哦。接下来科学实验里面呢，有所谓的观察者期望效应跟受试者期望效应。什么叫做这个观察者期望效应呢？啊，也就是说呢，做实验的某一些人，他往往呢先有一些期望，然后呢带着这样子的理论期望，他去做实验。所以这种实验呢，某种形式它其实是影响了、操控了这个实验的结果，很难避免的啊。说实在话，我不太应该讲这个，但是呢，我还是避免不了要讲。最近有很流行的所谓的那个水的实验啊，更加的可以说明哈，那些水之所以结晶上会有做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完全那些质，也就是说。可能当中有人没听过、没看过这个哈，也就是说呢，日本有一位博士哈，那么他做了一个实验啊，水是可以受到人的心念的影响，也可以受到文字、音乐的影响，它的结晶就会有不同。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把几杯水上头呢贴了爱、欢喜，然后呢厌恶你、我讨厌你、我憎恨你啊，不贴了不同的水。在水杯上面贴了这些文字，然后隔一天再去用显微镜去观察这些水的结晶， 凡是被贴正面的这些，我很喜欢你，你太好了，你对我太有意义的，那个水的结晶就很漂亮。被贴说我讨厌你，我憎恨你，你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这一些负面的文字的水的结晶就变得很丑，完全都没有那个结晶的样子。哦，所以他们就下一个结论就是说呢，我们不但是心念可以影响物质，包括呢这些文字也可以影响这些水。我可以相信说我们的心念可以影响物质，但是那些水可以真的受到文字上的影响吗？我个人是因为那些文字那些结果哈，实验的结果其实是被实验者的心念贯穿到那些文字，然后呢透过文字去影响的水。文字本身我很难相信文字本身可以影响水，但是我可以相信心念可以影响物质。但是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说，所谓的观察者期望效应其实是这个，包括受试者期望效应也是。所谓的受试者期望效应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所谓安慰剂、宽心剂。这个宽心剂呢，举一个例子啊，讲一个故事哈，他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呢克劳佛，那么他有一个病人很特别的，叫做莱特。这个莱特病人他特别在哪里？他是所谓的这个多重性格的人。上前面几页有写到，在第八页那边多重人格MPD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这种多重性格如果在我们现在人来看，很多在宗教界来看有点类似被附身。怎么说呢？他在某些情况之下，他的个性、他的说话、他的行为完全变了样，包括他讲话的声音完全变了样。也就是说，假设是女生，他有这种多重人格的话，严重的话呢，他的行为可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像男生，声音也像男生。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多重人格比较严重的，如果没有那么严重也不会有这么明显但是呢，我们在宗教界往往就有时候就发现，这个人那不是欺笑就是被附身，怎么会突然变化那么大？但是在精神病当中呢，这是一种病。那么这个莱特病人就有这么严重，他的身体里面躲了很多个人格那么他的治疗他的这个医生呢，克劳佛而且这个病人他患了这么快啊对不起奇怪，怎么这么快？他患了淋巴腺癌然后呢，这个试过所有的疗法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可是呢，他用了一个方法，这个医生现在要讲的是安慰剂对不起乱掉了抱歉，这个医生呢用了一个可以治疗癌症淋巴腺癌的，可是这个药呢叫做克里拜珍。那么最初呢，他不愿意使用这个药给这个病人，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药呢是要存活还可以超过3个月以上的，他才有效。这个病人剩下没几天，也就是说太严重了那么他就不愿意用。但是这个病人要求这个医生一定要给他用那么好吧，那既然要求就真的给他用。结果用了之后呢因为这个病人对这个药相当的有信心，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呢，他就可以下床走路，各方面呢都很正常，甚至呢他就跟正常人一样可以去开飞机可以离开医院开飞机去了。可是呢，有一次在报纸上他看到了一个消息，这个药并不是真的能够完全治疗这个淋巴腺癌，它的疗效还有待确定。这个病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没两天他的淋巴腺癌又发作，只好呢再找回这个医生 可是呢，因为这个消息，这个文章呢，并不是那么的确定，所以这个医生呢，为了这个安慰他呢，就跟他讲说哈，其实那个不是没有效，只是呢，他们还没有很确定而已哦。其实你还可以再试试看。那其实那个医生其实他手头上没有这个药了，但是为了要让他状况很逼真哈，他就真的注射了一个生理食盐水，让他安心。他注射了生理食盐水这个病人之后呢，果然又有戏剧性的改变，马上呢那个肿瘤呢又再度的变小，甚至呢那些有些肿瘤它会排出一些液体，那个液体也就没有了，又可以照正常的活动啊。可是呢，他的故事是很悲剧性的啊。经过了两个月之后呢，报纸上又刊了，医学界很确定这个药是没有效的。好，然后他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没有多少时间呢，他这边写到两天后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安慰剂。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心理影响身体，很严重的身体现象是因为你的心理造成的。哦，那本来要让各位好好的看这个，但是还是要看哈，因为这太精彩了。哦，来帮忙关一下灯。
Take it. experience, and it seems that we move forward in time. In quantum theory, you can also go backwards in time.
You can always go back in time. What's the matter? Remember, it's him.
How do you know this book?
I read Dr. Quantum comics. Everybody thinks it's just kid stuff, but I know it's real. That's how I do my magic on court.
Yeah, I always choose the Wonder Boy first. He's got the weird angle.
Dr. Quantum says everybody's got it. Everybody's doing it. Doing it constantly. Each and every time you look.
When you ain't looking, it's like a wave. When you are looking, it's like a particle.
When you are not looking, there are waves of possibility. When you are looking, then there are particles of experience.
A particle, which we think of as a solid thing, really exists in a so-called superposition, a spread-out wave of possible locations. And it's in all of those at once. The instant you check on it, it snaps into just one of those possible positions.
Quantum superposition implies that a particle could be in two places, two or more places or states simultaneously. And this is a very bizarre concept and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the quantum world.
Superheroes use superposition, but the world being potential strips of reality until we choose. Heroes choose what they want. Being in many places at once, experiencing many possibilities all at once, and then collapsing on the one.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down the rabbit hole do you want to go?
Heisenberg himself, co-discoverer of quantum physics, said atoms are not things. They're only tendencies. So, instead of thinking of things, we have to think of possibilities. They're all possibilities of consciousness.
You now can see in numerous lab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objects that are large enough to be seen by the naked eye, and they are in two places simultaneously. And you can actually take a photograph. Now, I suppose if you showed a photograph, they'd say, oh, great, here's this nice blob of colored light, and I see there's a bit of it over here, and another bit of it. So you've got a picture of two dots. What's the big deal? And if so, well, look, but look right in the chamber. You know, you can see it right there. Oh, I see two things there. Say, no, that's not two things. That's one thing. It's the same thing in two places. I'm not sure that people's jaw would drop about it because... I don't think people really believe it. And I don't mean that people say, oh, you're lying, or, oh, the scientists are confused. I think it is so mysterious that you can't even understand how amazing it is. And then furthermore, you know, you've seen Star Trek and whatnot. Beam me up, Scotty. So it all seems sort of oh, well, you know, what does that really mean? But you've got to really stop and think about what that means, that it's the same object and it's in two places at once. And people tinker in the lab and they get angry about things and they have lunch and they go home and they lead their lives just as though nothing utterly astounding is happening, because, of course, that's how you have to go about it. And yet there is this completely amazing magic sitting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
Quantum physics calculates only possibilities. But if we accept this, then the question immediately comes, who, what chooses among these possibilities to bring the actual event of experience? So we directly, immediately see that consciousness must be involved. The observer cannot be ignored.
We know what an observer does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quantum physics, but we don't know who or what the observer actually is. Doesn't mean we have to try to find an answer. We've looked. We've gone inside of your head. We've gone into every orifice you have to find something called an observer. And there's nobody home. There's nobody in the brain. There's nobody in the cortical regions of the brain. There's nobody in the subcortical regions or the limbic regions of the brain. There's nobody there called an observer. And yet we all have this experience of being something called an observer, observing the world out.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好，还是要借用大家一点时间哦。虽然已经摇铃了哦，把刚刚那个多重人格那个事情呢再讲一下。有一个刚刚讲了，就是说有一个病人他是多重人格，然后呢他有一天被黄蜂被那个蜂叮到眼睛，眼皮整个都肿起来。 那么因此呢，他就近找他的这个心理治疗师，那这个心理治疗师没办法了，就只好先预定有一个可以治疗这种，他的医生朋友可以治疗这种被黄蜂叮的，可是那个医生已经有其他的 schedule 安排好了，所以没有办法马上替这个病人看，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心理医师呢，就叫出这个病人的另一个人格出来。 把他叫出来之后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这个眼睛被黄蜂叮的肿，很快的就消下去了。然后呢，可是已经跟那个医生约定好了，跟那个眼科的医生约定好，所以还是要照去啊。去了之后发现说你没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打电话给这个心理医师说，你开我玩笑，明明没问题啊。他就跟他解释说是。 不得已，实在痛得不得了了哈，所以呢就先把他的另外一个人格叫出来，没想到把另外一个人格叫出来之后，整个身体也改变，连这个眼睛肿也通通消下去了，可是呢没有多久呢，也就离开了这个眼科医生了，没有多久回到家里，慢慢的呢被叫出来那个人格呢又退下去，原来的那个人格又自动回来之后，开始又眼睛又肿起来。 所以呢，只好再约定医生再去看。所以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真的心念是可以改变身体，只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控制，透过心念去控制身体。所以呢，简单的，我们看课本这13页这边哈，在佛教里面有讲到这些七轮。 如果在座呢有对佛教稍微有一点兴趣的，慢慢会发现说，真的武侠小说写的打通任督二脉，这是真的，不是小说写的，真的身体里面是有气的，是有这些能量的，但看你怎么发挥。然后呢，再讲到这个特异功能这部分，刚刚举例过一个例子。 如果有所谓的宿命通、天眼通，在佛教界讲的，它可以突破时间、空间。正因为它不是，就像刚刚影片讲，它那些粒子与粒子之间不是紧密的，其实是波的叠加，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的实在。 在有一个隐含秩序层里面，它包括了一切，现在未来通通都在里头。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是没有线性时间这件事情啊。所以十四页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十四页就是说，在佛教里面，你怎么样去把你这个本来的这些神通给打开，你只要放掉执着，放掉执着的话呢，你就可以有这些能力出现。当然我们佛学佛不是一下子就强调这个，但是呢，的确如果你放掉执着，有一些你以前没想过的能力是可以展现的啊。这是在佛教界里面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并不是讲讲好玩的而已哈。那么到十五页呢，十五页这边开始我们要讲说，每一个人的生命计划其实跟全体宇宙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呢是讲到呢濒死经验，当你死的时候，就像我昨天有讲到，死的时候呢，一生所有的经验是立体的，很明显完整的重演。这时候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一切都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本来就有这些东西。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唯识学，就是讲这个东西，整个宇宙时间空间的所有的一切都含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但看你怎么样去展现你的阿赖耶识。但是呢，这一些种子，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的展现，你生命的一切的展现，是由你的业所决定啊，由你的业所决定。而业是什么呢？就像十五页的最后三行这边讲啊，生命中的这些行为你做了之后就是你的业，还有你内心所想的，你的计划也是你的愿。所以这些业会让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是如何展开，它会引导它，它会影响它。可是阿赖耶识不是各自一个人一个，而是所有的众生彼此互相有关联的，是互相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如果能够转化我们凡夫的这一种我执，把它放掉，回到阿赖耶识的状况，那么你就可以展现生命的所有的一切。所以下面就引用这个蔡志忠在这本书里面画的，他说像一个田字，如果你不要呢，就看一个田字，就把那个田字画死了，它可以拆成，它可第一个，它可以跟很多字连在一起，而有不同的意思，田地啊、田野啊、王田啊、耕田啊，然后它也可以跟其他的笔画结合在一起，变成丝啊、变成理啊、变成芥啊、油啊、身啊、丁啊、皮啊，这些都是跟田有关系的。另外呢，光是从田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可以有一、有二、有三、有公、有土、有干、有王、有口、有上、有下。光一个田字，如果你不要很局限性的就看到一个田字，你竟然可以有这么多的变化。所以到十七页这边呢，就说我们往往呢在观察一件事情，都是很主观的、很片面的在观察。我们应该要训练自己的观察是全面性的，全面性的，而且其实我们是可以办得到的，只是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这个能力给忽略了，给隐藏了。所以到了十八页就结合到这边来，在佛教界里面，正因为我们的心力是无穷的，可以无限的开展，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的将来从现在开始都可以有无限的可能，但看你怎么样把你的心中的这一个阿赖耶识的种子，你如何把它开发。在佛教里面呢，讲到普贤十大愿，就是因为业力会改变你的阿赖耶识呈现的，所以呢，你透过你的意愿、意业发愿，透过你的身业口业去实践，哦，然后呢，有这种整体的宇宙观，每一个人生命是相关的，啊，所以在这边写到，不断千变流动的宇宙，你要努力的去学习，怎么样让自己没有障碍的前进，啊，所以这里面呢，讲到普贤十大愿，第一礼敬诸佛啊，就是呢，要 用很恭敬的心去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啊，不是只有坐在这边的三尊佛像，是代表每一个众生都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啊，所以很尊重每一个生命，这叫做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都看到正面的。啊，往往我们习惯都看人家的负面的。啊，现在呢，看事情、看人，尽量都看到正面的。啊，然后呢，去称赞别人他的优点，这样的话呢，彼此之间呢会越来越美好。第三个，广修供养，要贡献自己的生命，贡献自己的所有，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一样，因为生命是互相关联的，不会因为只有你好别人都不好，你自己真的可以很好，那是不可能的。啊，第四个，要常常改修改自己的缺点，用这样来解释忏悔业障。啊，如果各位已经有学佛了，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没有学佛的，简单的讲就是这样，要常常修改自己的缺点。随喜功德就是看到别人做很好事，或者是看到别人有优点，你会要替他欢喜，替他高兴。啊，所以第二跟第五呢是可以相结合的。看到别人的优点、美好的地方呢，除了你内心替他高兴，你也称赞他，这样的话呢，各方面呢都会越来越，你会觉得过得很和谐。啊，第六个勤转法轮，就是呢希望能够呢让这些能够帮助人的这些知识能够不断的传播下来。所以第六跟第七呢，就是希望能够这些善知识能够把这些道理能够不断的传播出去。第八个常随佛学，哦，就是要常常跟着善知识，要不断的跟着值得我们学习的人一起学习，这样。第九个恒顺众生，就是呢不要太坚持己见，有时候呢坚持己见是好，但是呢有时候坚持己见呢不见得真的是可以圆满的完成这件事情。第十个普皆回向，啊，就像昨天讲的，说有时候你用回向的力量是可以改善的，所以呢我们把心量一放开，把你所做的一切的好事、一切的善事通通普皆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因为一切众生的圆满完成是自己生命的圆满的完成。哦，所以我们再利用一点点短短的时间再把这一段看完。关灯一下，关灯一下。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a deeper way,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our relationship to things and people in a deeper way, and we can ultimately make more meaning for ourselves in our world. We can show that there's a spiritual part of our brain, but it's a part that we all can have access to,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can all do. We have to formulate what we want.And be so concentrated on it, and so focused on it, and have so much of our awareness of it, that we lose track of ourselves. We lose track of time. We lose track of our identity. And the moment we become so involved in that experience, that we will lose track of ourselves, we lose track of time, that picture is the only picture that's real. And everybody's had that experience when they've made up their mind that they've wanted something.That's quantum physics in action. That's manifesting reality. That's the observer in full effect.
Your consciousness influences others around you. It influences material properties. It influences your future. you're co-creating your future.
短了一段，最主要呢就是要告诉各位，你的心念，你的生命计划是可以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全向理论一开始告诉你，就是小小的东西可以有无量的可能性含藏在里头，包括你的念头，你的心念，然后你如何去完成，但看你怎么自己去计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的一个结束啦。我还是要把它按完。最后这个呢就没有办法讲，这个很高的东西。刚刚最后那一段的影片就是这个主题，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无穷可能性的未来。